浪漫沧桑第48集。六月中旬，侦查员报告，大沙河以北的国军正在构筑野战工事，时常有飞机从龙城方向飞过来，到罗庄及附近一带上空转来转去。懂行的人说，那是侦察机。内战的阴云开始积聚，江山未雨绸缪，命令部队沿大沙河一线布置警戒阵地，在大沙河至罗庄之间七八十里的地域，利用地形构筑梯次纵深防御阵地，纵队首长都要下到各旅督察指导。这天汪默涵本来要驻扎在三旅的平泰县城去，江山叫住他说，
老汪，我给你个任务，去一趟毛家沟。
毛家沟是省委后方机关所在地，有温泉和一个后方医院，周围风景优美，能去那儿简直就像去天堂享福一样。他不解道，
你们都去前面吃苦，我去毛家沟干啥？我身体又没毛病。
江山诡谲的一笑道，
派你去看望一个老朋友。
谁啊？
李兰珍。
他愣在那里。从天柱峰下来后，李兰珍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不太好，江山派人送他到毛家沟休养，一去两个多月。江山老想去看看他，因为太忙一直未成行。汪默涵回来后，他灵机一动，很想撮合一下二人，毕竟他们是师生关系，是很有感情基础的。汪默涵爱人李亚兰同志牺牲后，他一直未娶，在延安四年并没听说他有意中人，二人都是单身，如果捐弃前嫌结成夫妻，不但解决了他们的个人问题，而且当年枪击事件也就不值一提，多美的事儿啊。杨淑芳也说，李兰珍两度嫁人两度守寡，够可怜的，这回一定给他找一个好人家，汪副主任再适合不过。
老汪，怎么了？
江山吸着香烟问道。
我去看他不合适吧？
谁说不合适？李兰珍同志是我纵队的大功臣，女中豪杰，他现在是政治部敌工科副科长，你代表纵队首长去看望他正合适。
汪默涵只得点点头答应了。两天后，他到达毛家沟，这地方他很熟悉，当年经常来这儿开会。他在后方医院花园的一座亭子里等他，回想着他先前的模样，他的脸庞，他的眉眼，他的身影，突然出现，竟然都有些模糊了。他感到颇有些不可思议。身后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，
李副科长，就是这位首长找你。
他急忙站起来，转过身子，在他面前站着两个人，一个是小护士，另一个穿病号服的就是他了。他面色苍白，目光有些呆滞，没有了先前的清澈，头发也显得干枯。猛然见到他，他愣了好一阵儿，目光渐渐变得柔和起来，悠悠道，
汪副政委，你回来了。
他点点头，不敢与他对视，忙道，
兰珍同志，我现在是纵队政治部副主任，以后还是叫我汪副主任吧。哦，汪副主任，汪副主任，请坐吧。
小护士像一阵风似的离开了。他们面对面坐下，在双方眼里彼此都变得陌生了。如果在人丛中突然相遇，他们还能认出对方吗？
兰珍同志，你还好吧？
好，
您呢？
也还好。
往下就没话了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太阳很大很圆，知了在附近的树上鸣叫， 亭子里凉风习习，清风送来阵阵山野的气息，微甜微腥微香。到底他是领导，是老师，是兄长，是代表纵队首长来看望他的，不能冷场。想了想，他道：
兰真同志，你最好到处走走，对身体好，老在这个地方待着，没病也能搞出病来。
去哪儿走走？
你好久没回龙城了吧，回家里看看不好吗？
他轻轻叹口气：
家我是回不去了，回去又能干什么呢？
我给你一个任务好不好？
任务？什么任务？
他有些兴奋了。
内战很有可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惨烈爆发，我想你父亲是国军师长，你的那位老朋友申之健也是国军师长，你回城去劝劝他们，做做工作，开导一下，让他们以国家和平为念，不要积极打内战，以免国家毁灭，生灵涂炭。你看这不是很有意义吗？
他冷冷的一笑：
您是说让他们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？
他双掌一拍：
对呀。
他们能听得进吗？
事在人为，只要把道理讲通讲透，多少总会有一些效果吧。
愣了许久，他摇摇头：
汪副主任，你想得太天真了。他们绑到一辆战车上，这辆车开得飞快飞快，让他们跳下来会摔断腿的，他们不会干，不碰得头破血流，谁又会清醒呢？
他哑口无言，望着他往下说：
我当学生的时候，您在课上说，中华民族这艘破船沉陷于污泥之中太久太久，需要来一场猛烈的腥风暴雨，荡涤污秽，才能迎来凤凰涅槃。现下如果要打内战，那就是大哥欺负小弟，小弟不能还手，谁是最后的胜利者，只有天知道。但是我想我知道，有信仰的人才是笑到最后的人。您、江司令、罗金堂这些人，在我眼里都是有信仰的人，而在龙城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人。既然不可避免，那就让内战成为民族的一次机遇吧，您说呢？我来这里两个多月，胡思乱想的都是这些问题。
他的成长成熟令他吃惊，他的冷血更令他吃惊。他不想跟他探讨这个问题，对于战争他已厌倦，他不想再打仗。打仗为什么，他想不明白。他最近想的最多的是放下执念，破除苦恼。看上去他还不错，并不是有人认为的他脑子出了问题，他可以安心地离开了。他用这个月的津贴给他买了20个鸡蛋，一只老母鸡，一包红糖，都已经交给了伙房，给他补补身子。该告别了，他挥挥手，很快扭过了身子。都说冬过雪化水，爱过情化泪。他确实流了泪，只是他不想让他看到自己流泪。从天柱峰上下来后，这好像是他第一次流泪。他想，自己都快30岁了，以后可不要再轻易流泪了。八月里，几场雨过后，大沙河水面宽阔，黄水裹挟着泥沙奔涌而下。蜻蜓低飞，燕子鸣叫，两岸的庄稼一片青葱碧绿，微风吹过，沙沙作响。如果没有冒出一排排昂起的炮筒，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战壕，阳光下无数个闪亮的钢盔，那么大沙河两岸真是一个美妙的好去处。天刚放亮，一夜未睡的申之健站在前沿指挥部外面的一个高坡上，举起高倍望远镜向河对岸望去。他看到了那座被完全炸断的青石桥的桥头，仅剩下几块大石伫立在水边， 一群水鸟停立在上面。目光往上抬，再远处就是几座小山包，这地方他刻骨铭心。日本人来龙城那年，他和曾子烈率两个营在此固守，阻击从龙城出来的日军，打响47师抗战第一枪。战况惨烈，两个营几乎全军覆没，曾子烈阵亡，他侥幸得以活命。时光不可倒转，场景或可再现，只是位置颠倒了一下。守在对面山包上的是解放军，那是对方防御阵地的一个主桥头堡，拿下它，渡河就变得轻而易举。他的参谋长卢震跑上高坡，请示是否开始。他放下望远镜，抬腕看表，秒针抖动，渐渐向分针、时针靠拢，指向6点。他摘下雪白的手套，挥一挥手，轻声道：“开始吧。”卢震答道：“是。”转身跑下高坡，片刻后，三颗绿色信号弹破空而起，随之而来的是撼天动地的炮击，数十门野炮、山炮，还有前出抵近大沙河岸边的数十门迫击炮，纷纷把弹雨倾泻到对岸的共军阵地上。他透过望远镜看到，那几个山包完全被炮火覆盖，烟尘遮天蔽日，他可以放心地回指挥部喝茶了。半月前，在确定谁来打响进攻大洋山共军第一枪时，申之健站出来向郭军长请求他先上。第一阶段无需其他师配合，只要把军炮兵旅配属给他，136师3日之内即可推进到罗庄一线。郭炳勋相信该师的战力，当即准予他率先发动攻击。136师是47军的主力，前身是原47师132团。郭炳勋和申之健都当过该团的团长，他亦是国军王牌之一，全部美械装备，训练有素，官兵素质高。郭炳勋曾两度率该师入缅作战，打出国威军威。1943年参加缅北战役时，担任旅长的申之健率所部堵住日军一个旅团的退路，在友军配合下与敌激战3日，歼敌3000多人，他面部负伤，战后获赠中正舰和青天白日勋章。47师只有寥寥几人得到过这种最高奖项。在罗庄，江山综合各种情报，得知郭炳勋竟敢只拿一个师来跟他掰手腕，不由得呵呵笑了，心想敌人也太猖狂，一个师满打满算不过10000人，我有5个旅3万多人，像一个打我3个也太没数了。他决定集中全部主力在大沙河与136师打一仗。他对部下们说：“这是内战爆发后我们打的头一仗，只许胜不许败。”经过紧张的战前动员和准备后，各部队陆续进入指定阵地，严阵以待。但是战局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江山的预料。至中午时分，青石桥主阵地失守，敌人乘橡皮舟渡过大沙河，沿河20几里宽的防御阵地全线告破。如果这个时候撤退还来得及，但是江山、杜宗雷等人一商量都不同意撤退，因为刚一打就退会大大挫伤部队的士气，以后怎么面对强大的敌人呢？他们决定退到第二道防线坚守，以平泰线为支点与敌人决战。下午部队成功渡河后，郭炳勋特意来到申之健的前线指挥部。他夹着雪茄烟对申之健说：“对面的共军看上去气可吞牛，而力不能穿鲁缟。”他的意思是敌人人数虽多，但是虚张声势，他们的力量其实连最薄的丝绢都能穿透。 卢振来说，看他们遇到谁了，有军座绅士做指挥，他们坚持到明天中午，就算是有本事。众人哈哈大笑，气贯顶棚。帐篷里有美国香槟酒，郭炳勋建议喝一杯，庆贺出战告捷。新务兵把酒杯端到申之健面前，他却不喝，把酒推开说，还不到庆贺的时候。郭炳勋指着他说，你呀，总是与众不同。众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。傍晚申之健过河，他把指挥部设在靠近平泰县城的一个小村庄里。天黑了，卢振来请示是否全县停止攻击，待次日天亮再打。申之健说，不能停，集中全部炮兵轰击县城，两小时后命令一团攻城，三四团在外围钳制敌人。平泰县城位于大沙河至罗庄之间，是大洋山北面的门户，距离大沙河十余里，地位十分重要。县城主城区建在一个隆起的岗坡上，长约三里，宽约两里，易守难攻。抗战期间，这里是游击区，极少发生战斗，所以县城较为繁华，有三条主要街道，房子大都是石头或青砖铸就，易于坚守。申之健想早点拿下县城，只要县城一守，这一仗胜负立判，往下就是乘胜追击赶鸭子了。江山想守住县城，只要县城在守，大沙河防线就不会被敌人冲垮，还可利用县城吸引住敌人，从东、南、西三个方向来一个反包围，大量杀伤敌人。刘子厚率三旅主力固守县城，江山本想赶过去亲临一线指挥，杜宗磊拽住了他，坚决不同意他离开罗庄纵队指挥部，说，你不是罗金堂，你是纵队司令，这个指挥位置你只要活着就不能离开一步。杜宗磊的话令他怅然不已，如果罗金堂还活着，平泰县城交给他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双方鏖战近日，江山越打心里越没底。从前边传回的消息大都是坏消息，敌人炮多，机枪多，冲锋枪多，卡宾枪多，火力凶猛，战术灵活，战术动作纯熟，善于利用地形地物，士兵体力好，冲锋格外凶猛，且骄横异常，清一色的美式服装和墨绿色钢盔显得威风神气。从抓获的俘虏嘴里得知，敌人是136师，师长就是老熟人申之健。杜宗磊突然想起什么，说，要知道这家伙这么凶悍，那年就不放走他了。江山说，是李兰珍罗金堂把他放走的。杜宗磊说，要不把李兰珍叫回来劝劝他，悠着点打吗？江山烦躁地说，笑话，或许他就是打给李兰珍看的。过了一会儿，江山又说，我们不是从前，焉能再指望一个女人出头啊。江山说的没错，申之健不惜冒险，只凭区区一个师就敢跟江山的五个旅硬碰硬，他就是想打一个漂亮仗给李兰珍瞧瞧。